他的这个邀请讲道啊，我本来是安排的满满的哈，感谢神哈，因为呢，他也是我的这个学妹嘛，在神学院哈，所以呢，我就答应了哈，过来啊，感谢神，很高兴遇见你们啊，说心里特别的在基督里面为你们祷告，感谢神哈，刚才听到你们的悔改的祷告，我心里也很感动，我们要常常悔改。啊，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若觉得自己够了，那是一个狂妄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来思想。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有感动要讲留心思想啊。我们怎么样去思想呢？啊，我们都来好好的来反省啊，来反省啊。那呢，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各样的矛盾、冲突和战争。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人与人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安静下来想一想呢，还是说我们抱着各自不同的意见，就很多的争吵。所以，我们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思想。有思想的人呢，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那呢，我就借用这个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啊，他讲了一句名言哈。他说："无论对男性或女性来说呢，我认为实际上只能划分为两种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呢，差不多完全要归根于教育。啊，这里呢，卢梭告诉我们一个分别，就说这世界上不是很多种类，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有思想的人，一种是没有思想的人。"所以，我们说有，我们常常很通俗的讲说，哎，这个人没脑子，啊，这个人有脑子，对不对？啊，这有脑子没脑子的情况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很普遍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有没有一个的什么良心，或者有没有敬畏神的这种的敬畏，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人可以怎么样？有思想，但是动物他们是怎么教也教不会，是吧？他们不会主动的去思想。所以我可以说，我来分类的话呢，我分为两种，两种呢就是敬畏神的和不敬畏神的，这两种人不一样。好了，那我们今天要来证明一下，为什么要留心思想呢？怎么样才能培养我们基督徒的好的思想？我们来看这个。这个的PPT 那今天讲的经文呢，我们来看没有动，OK，动了上一页。好，那我今天的这个中心思想，我跟大家，我讲到是很明显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中心思想OK，所以我今天要讲什么呢？就透过智慧人无明事的箴言呢，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判断公平与敬畏敬神爱人的智慧人。那就当凡事殷勤的留心思想，并且呢实践圣经真道。我们一起可以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我们再把23节和32节来念一下，好吧？来，审判的时候看人情面是不好的。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所以大家从我刚刚在上面的这一个的图片里面呢，我有一个大纲在上面，那大纲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的写作的结构，也就是我们平行的这种的希伯来文的写作结构。那我的博士的论文呢，我就很喜欢去研究这个圣经里面的这种的。它里面的艺术啊，这音乐啊，或者是它的文学的结构我是特别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做一些浅显的，现在还说是浅显我还在研究当中我把整本圣经呢，按照这种结构来思想它就是我们要来看看希伯来人的思想为什么是这样来写的，旧约里面更多的是什么对称的结构，特别你看先知书。先知书里面呢，也有时候很难看懂。我们要怎么样看到它的结构呢？就能找到它的中心。我的目的是就是要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它的正义是什么，按正义来解经。我要找到这个绳子放在里面的一个的最重要的点。 啊，所以呢，前面我一到九章啊，我是讲到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的啊一个的啊箴言，而今天十章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呢，就是所罗门的箴言。那今天的内容呢，与第三十章箴言是对称的、平行的。透过这种的 A B C B C， 或者你可以说哆咪嗦咪哆都可以。你可以说哆咪嗦 A B C B C 哈，这样回来，或者哆咪嗦啊哆咪嗦咪嗦哆这种感觉哈，所以你去看音乐就知道那个不同的就是 A B C 啊 B C A 的结构。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就刚好到最后到31章的时候就是高潮，31章是高潮，所以你看到它的对应呢，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这种结构，以至于我们在看诗歌的时候，看这个圣经里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啊，我们说它都是明显的啊诗歌体的一种或者散文体的一种结构。那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方式传递给弟兄姐妹呢？愿主耶稣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好吧？啊，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我们发现圣经是很绝妙的，非常博大的，我们要按这个来理解。好吧，我首先呢带大家来先来唱首歌哈。啊，这个歌呢就是我按那个结构来写的啊。啊，大家可以的来唱一唱这个歌，你可以不会唱不要紧。其实呢它就是一个的前后对应的，中间是一个不断往上升的叠加的一个的结构。所以你看到我写的乐曲里面是不断的中间啊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就一直往上叠加。那这正是我们今天啊要来思想的一个内容，好吧。啊不需要了哈，可以让话筒不需要了。啊
我帮你拿着。
可以了，不需要了，就这样唱吧。好吧 ,OK, 没关系，我声音可以大一点啊，啊好吧。
神已将宝贵和极大的基督里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了世上从今与来的败坏，就与神有分。为了这缘故，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若从从主主有了这几样，就必认识神儿子，使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自显懒不结果子。
好，通过这个歌呢，你可以看见我是有设计的哈，啊，就是说我是啊，按照这个你的后书一章四到八节，我呢就有一个的结构，前后对应，中间是一个不断的往上叠加叠加的一个高潮，到最后达到爱众人的心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的首创哈，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写过歌，但是我现在把整本圣经，我365首歌我都按这个结构来写啊，准备呢在这方面呢要去出版一本的书，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所以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啊，为我祷告啊，这个写作方法是非常的特别啊，也就是当然很多人去做过这个尝试，但是要整本圣经来系统的来做是非常的难，好吧。好，我们继续往下面走啊，等一下我们结束了再来唱，好吧，大家可以喜乐一点嘛，对不对？我们不至于那么忧愁啊！我们越喜乐，我们就心就越打开。好了，那我们看这个我的结构我的整个的一个的结构都看到了哈。那它就是一个 A B C， 然后呢 B 次 C 次 A， 它整个那个箴言的结构就是哆咪嗦 A B C， 然后呢是 B C A 呢就嗦咪哆，看见吗？嗦咪哆，所以高潮在哪里呢？在31章，在31章贤德的妇人啊。好，我说我的题目就是要大家来建立一个智慧的家。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看这段的经文，非常特别。这个经文呢，就是 C 部分。C 部分呢，就是智慧人无名氏的箴言，你要留心思想。为什么这一句呢？它是有个结构，好吧？大家来看。所以你看，智慧人无名氏，你要留心思想，那就成为一个前面一半段的高潮，也就是所罗门箴言的最后的一个提升，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的啊，中间的一个的结束啊，然后进入下一个高潮。啊，下一个高潮。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来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23到34节，看看是不是这样哈。好了，他说23章的第上半节说，这以下的是智慧人的箴言。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所罗门写了在那个记载的非常清楚，就是他写了多少啊，写了几千句的。这个的箴言，对不对？1000多首的诗歌，所以所罗门非常重视啊这种诗歌的方式。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他首先看到智慧人他怎么样收集了一个叫做智慧人的箴言，而且这个智慧人的箴言是无名氏，就说没有名字。弟兄姐妹，如果碰见没有名字，有一首歌很好听，突然发现他没有人不知道谁写的，叫无名氏，你会充满什么非常神秘的感觉啊，神秘的感觉。所以我们说这一节在第30章会弄出一个名字，叫做智慧人亚古尔的箴言。这前面是无名氏，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亚古尔，就对应了啊，平行对应啊。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基础是什么，弟兄姐妹。首先30章强调信仰和行动，而我们这里要强调思想的根基。思想根基没有建立，那就没有行动，行动就会失败。啊，所以要找到一个贤德的妇人，要找到一个幸福的家庭不容易啊，一定要思想准确，理论要准确，要实践，每一个方面你都说是不可缺少的。好了，我们思想这个无名氏，无名就是没有名字，莫名其妙的没有名字。我们来思想一探究竟，看看是怎么回事。首先看他这个下面对第24章23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来念下半节，红色的字哈。审判时他人情面是不好的，好，这是一个的这一句的总纲。下面就来论述啊，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情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审判要公平，如果你的思想要准确，必须判断要准确，对不对？判断不准确，我们审判的时候就会出差错。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在法庭上，我们是有两种审判。第一种审判是在哪里？是在法庭上审判。法庭上要照什么根据呢？弟兄姐妹，法律，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对一个事情做出判断，我们要以什么为标准呢？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啊，要以公正公义的标准来判断，也就是说我们说合乎圣经的标准做出一个结论。那如何判断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呢？你看到我这个牧师是好牧师还是坏牧师呢？是吧？我们都来思想，你可以说我好，你可以说不好，你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标准，千万不要带有一种什么看人情面。看情面的意思就是说他看他的脸面，偏袒他，偏心。在里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的说去啊，很偏心，就是区别对待。我跟这个人很熟，所以我看问题一定会看面子的。例如在家里，你总会看你爸妈的面子吧，对不对？你在外面总要看当官的面子吧，啊，你要看教会里面看看这个谁掌权的啊，哪个人有权力的，他的脸色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看人脸面，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一个成语。弟兄姐妹，你们在中文环境里面，在国语里面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词语代表说看人情面的，有没有成语？有没有看什么面，看什么面啊？不看什么面就看什么面啊？ 啊，是不是？所以这也是当时所罗门时代的一个成语，就是说看人情面是不好的，这是一个成语，很流行的，弟兄姐妹啊。OK， 这个判断是不好的，是没有福气的，是不友好的。好了，我们来举个例子，怎么会不好呢？好，下面就举例子了。如果要解释23章的下半节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24到25节就来给你举例子，好吧？你看24节时期与25节是平行的啊，平行的，你要看这个。好了，我们看24节，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会咒诅他，所有的国家，我们说 people and nations 就会去敬恶他、hate 他啊，就恨他啊。OK，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对恶人、对犯法的人、不守规矩的人，对他说：“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公正公义的人，你是合法的人。”你对那个杀人犯说：“你是个好人。”你服不服？啊，弟兄姐妹服不服？OK， 啊，例如你看到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些例子哈，如果爸妈杀了人，儿子说爸妈是个好人吗？那儿子杀了人，他爸妈说你是个好人，你觉得可以吗？在我们的人情里面是行得通的，是不是？如果我的家人他犯了法，我觉得我的家人是正当的，因为他是我的家人，不管他犯什么法，他都是我的亲戚嘛，是不是？所以我一定会看他的脸面嘛，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这个就很危险了，弟兄姐妹，这样就把恶人看成好人，这是指鹿为马，这因这种的私而去寻啊，就是寻自己的方便哈，就被万民咒诅贴上标签，他去到哪里都说这个人不公平，这个人值得咒诅，所有的人都会谴责他 ，People will curse him and nations denounce him， 就是一定会来确定他是有罪的。好了，相反，25节说，责备恶人就会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好，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你去责备一个恶人，责备就是说，我要判断他，我要指出他，我要处罚他，我就是指证他，把他揭露出来，这个就是责备恶人的意思。那责备那些恶人的情况呢，你会得到喜悦，会得到很美的结果。喂，如果你把恶人指出来了，会有好结果吗？会有好结果吗？不会的，是不是？你一定会挨打的，是不是？你如果指出了恶人，你倒霉了，人家有权有势弄死你，对不对？啊，这个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你揭露恶人，指出他的问题，当面指出他来，是没有好下场的，没有一个人好下场的。所以呢，这是暂时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看呢，这里为什么说是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呢？我们要看到长远一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把人揭露了，他做了不好的事，表面上你是怎么样，吃亏了，被别人什么记恨，但实际上呢，你是真诚的，你做了这个事情，那你在你的身上呢就会有福气，只不过这个祝福会慢一点，这个好处，上帝对你的肯定，上帝对你的肯定是要慢一点，你知道吗？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比较正直啊，有一个人在台上呢就弄一些啊神神怪怪的东西在那做仪式，啊，我呢就看不惯，是吧？那我就说，哎，这样不行，你这样弄弄叨叨，我们都听不懂的啊！啊，你这样是欺骗我们，你这样不尊重我们。然后呢，就我们的其他人知道了，就说你别人的仪式你管什么？人家有人家的仪式嘛。我就好像很冤枉，很多人都说我错了，很多人指责我不应该这样指出他的问题，结果我就受委屈了。我指出了这个问题，我就很委屈。结果过了多少年之后，几年之后，那个批评我的那个教授来找我，他说那个人啊离开了神学院了。你讲的是对的，啊，你讲的是对的。所以多少年之后，他才发现我是正直的，啊，弟兄姐妹，是不是要时间很长？是要等候，会受委屈。所以什么是行善，弟兄姐妹？我再问大家。行善是什么？判断不要看什么情面，公平公正是非常难的，大善行不是小善行。弟兄姐妹，你们去做好事，你捐钱，你帮帮人家，你举手之劳，容不容易？很容易，是不是？啊，你要做真正的好事，你要指出恶人，你要制止罪恶，这就是太难做的善事了。 太大了，这个东西我做不来。但是呢，如果你遵守法律，施行公平公义，你不轻易附和那些在背后的名一套暗一套的人，你甚至对于违法乱纪的人，不遵循圣经的人，你敢于揭露，敢于指出来，实际上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对人是不是一视同仁？我再次问大家，我们对人是不是没有偏心？啊，这个很重要哈。你对恶人也好，对义人也好，你有没有说把他画标签？啊，所以你如果没有查无实据的事情，你没有判断清楚，你就不要随意的去说人家的这些东西，啊，说否则你就是看情面，不要关系好就听人的啊。OK， 记住了，你的顶头上司不要他怎么样啊，你就看情面，这样我们的判断就出问题。好好思想一下，对不对？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有经文里面呢也教导我们，我们看经文，看一下这段经文哈。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5章20到21节。我们来念一下好吧。来，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不可偏心。弟兄姐妹，这里保罗教导他的接班人提摩太做什么？你是要面对神、耶稣基督和天使三个见证的，你要面对的，你一定要遵守神的话，不可以有看情面的事情，不可以有不公平的判断，行事一定不可以偏心，绝对不可以说看这个人你舒服就对他好，看那个人不行我就跟着别人一块去说他，不行，无论他跟我关系多好多铁，我都不能说你说的没有根据，我就不跟你一起去说人家，我不下判断，好不好？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对于教会的健康非常重要。只要你站得稳，你站得直，你有调查研究，你知道怎么样去做决定，那你呢就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你的思想就立好了第一个根基，思想准确，第一个根基就是不看情面，绝对不能看情面，这是一个做出你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好吧？这是基础。好，下面来看，那下面是什么呢？逼和刺逼啊，逼和刺逼是什么？我们再回到前面哈。OK， 好，我们来看逼和刺逼两个方面对称。我讲到一定要注意哈，你要跳，你也一定，你看今天是26节到27节，你要马上看到30节到31节，这样的一个的对称才能解释，上面解释不了的，下面会给你解释。而且就看到的规律哈，所以看圣经一定要上下文，就这个意思，上下文哈。你看如何应对正直的人和观察懒惰的人呢？弟兄姐妹，你的思想正确了，你不看情面了，那我们就来观察。第二个方面，观察，观察这个事情啊，这个人是正直人呢，还是一个懒惰的人？你下判断之前一定要观察哈。好了，首先我们要应对正直的。26到27节，你看这句话怎么讲呢？26到27节说，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好，我们一起来念30到31节。来，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赤草遍满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弟兄姐妹，这两句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称？对不对称？我们一定要看哈。好了，前面说应对正直的跟懒惰人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先正直的，这里有一个翻译问题，我们要来好好的思想。这里有个叫正直的，就是 return， 叫人回归正路，我们叫悔改也是这个意思，悔改也是这个意思，叫报告回报给他。应对一个正直的这样的一个的回来的事情，正直的事情，我们要使人回归正确，我们要正确的这个处理那些事情啊，我们的同伴，我们的那个旁边那个人的讲的话，我们要让他回转到哪里去。好，不清楚是吧？好，下一句就是后面讲到说与人犹如什么，与人亲嘴。你如果不懂前面就不要紧，后面是跟，就好像跟人亲嘴。什么是亲嘴呢？你们前面 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是握手，是不是？有没有亲嘴的？很少吧，哈，见面亲嘴的有吗？没有吧？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没有？有，太多了，我们来翻一翻，什么罗马书16章，什么哥林多后书13章，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彼得前书第5章，然后都有亲嘴。他说什么？他说弟兄姐妹啊，你们要用彼此圣洁的亲嘴来什么问安。Hello, OK, 就用一个的啊，圣洁 ,holiness, 圣洁，圣洁的亲嘴。弟兄姐妹，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是义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是吧？信耶稣因信称义的，那我们都是正直的人，那我们要回转到什么呢？我们要回转到一个的关系，就是互相亲嘴。怎么亲嘴？圣洁的亲嘴。哦，这个就是说要彼此相爱，要相互劝诫，说诚实话，不能够关系随随便便的，别人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大家彼此没有任何的什么隐瞒的东西，在神的里面是不能随便论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你们亲嘴的时候总打个招呼吧，哎，好吗？然后一亲嘴就开始说，哎，你知道某某某某什么什么啊，麻烦了，这个亲嘴就已经是变形了。请问我们在圣经里面亲自用亲嘴出卖耶稣的是谁？犹大，对不对？犹大的亲嘴到后面就变得怎么样？不正直了，叫不能回头了，不能回头了，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应对正直的叫回头 return 回转，他不能回转了，他没有用圣洁的亲嘴了，他是出卖了他的老师，这个就是违背什么？违背真理了，出卖真理了。所以这个就是看人情面了，看人情面了哈，弟兄姐妹。所以在神的家要好好的建造什么呢？如果有圣洁的亲嘴，有正直的这种方式打招呼，弟兄姐妹彼此关系很好，这种的关系是很真诚的。这样的话，第27节说什么？你看，你就要在外面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能圣洁？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在外面做什么？建立一个工作和职业，就是说外面在世人面前你要有正当的什么？正当的工作和职业。你知道什么人亲嘴是胡说八道呢？就是没有职业的人，天天都是挨家闲游的人，没事干的人，他整天没事干，没有工作，没有忙碌，所以他就忙着去用那个方式。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说这种人就是慢慢就变成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所以以弗所书第4章28节和提摩太提多书的3章8节都讲，我们信神的人都要留心做什么正经的什么事业。OK, 啊，在哪里呢？在前面，你看这里都有了哈，你看这个下面我们都可以看见OK, 这个 PPT 在哪里？我们说前面前面一段到后面去了。好，我们看前面一段，你看这里的提多书说来，我们一起念一下3章8节提多书，来，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把这些事切切的讲明，使那些已经信了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去正直与人亲嘴，彼此相亲相爱呢？首先我们要有自己的事业，做正经的工作，免得太多空闲了所以在田地里面就要预备整齐，然后去建造神的家，建造你的家所以我们的家也不要多事，要圣洁，要圣洁。好了，这是应对正直。好，与它相对应的就是懒惰人了。如果说你应对正直的话，与人亲嘴是圣洁的话，就一定不会出现下面的问题。下面是相反的，来看这个，观察一下，你如果要有思想正确的话，要观察什么人？懒惰人。懒惰人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姐妹？好，我们来看懒惰人。他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好，无知的一个智慧人，我经过，在上面经过，有个懒惰的人，很 lazy 哈，懒惰的人到中午都不起床的，睡到就是经常就是不省人事的，经常刷手机刷到睡不着觉的懒惰人是很勤劳的哦，懒惰人是很勤劳的哈，弟兄姐妹 啊，你不要以为懒惰人说，哎呀，睡懒觉，不是，他非常勤劳啊，很不怎么忙什么啊。然后呢，他的田地，他观察，弟兄姐妹，我们有思想，我们有观察那些懒惰人，多多观察啊，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走过无知人，无知人就是说那种脑子没脑子的人叫无知人。刚才我说没脑子哈，没思想，没脑子的人，心灵贫穷的人，他的葡萄园，葡萄园是什么样子？哎呦，这个葡萄园长满了野草哦，整个看呐，所有的哇，杂草一堆，懒是不懒，他就是献给了杂草。人懒，就是说他天天不懒。你看我家里我的园子，我经常要拔草的，你知道吗？我不拔草，就整个都是，哎呀，这个草都没了，全都是杂草。这个一定要注意，你的花园，你的 garden 一定要去弄杂草，不然的话呢，你就献给杂草，把这个地献给杂草了。啊，一团乱麻，啊，反正这些杂草就太多了。他们无聊，他们八卦，他们说闲话，到处打探别人没有干系的东西，天天用手机游戏玩啊玩，一堆乱麻，知道吗？一堆乱麻，这是懒惰人。这些赤草是野草，弟兄姐妹，是乱麻的意思，一堆乱麻。主耶稣说，这种人是被什么挤住了？他被一些荆棘挤住了，不能结果实，是不是？啊，惨了，世上的思虑等等把我们挤住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懒惰人，这就是懒惰人。你要观察他的墙都没有，没有保护措施，他的家园不知道怎么保护，他在教会里面做事不懂得保护别人的，他就只顾自己，他懒就懒，你也没办法，是不是啊？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人呢？我们要他的墙都没有了，他防卫的措施都没有了，因为他没有真理嘛。好了，我们面对身边的两种人来思考这段经文，懒惰人和一些的正直的人，我们来思想他们的结局。一种是安静做工的，感谢神，吃自己的饭，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呢殷勤的忠于职守，哪怕是做一个小小的事情，你都发现他非常忠心耿耿啊。然后呢在外面有好的名声，他们不会闲着没事干的，他们一定会找事干。弟兄姐妹，不要让自己去听那些谣言八卦，不要去在微信网络上去刷刷刷，那些都是不真实的啊。当然新闻可以看看，但是其实都有人的加工啊，要小心这些热闹一点都没有用。而且我们呢要怎么样？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井井有条来到教会，忠心服侍，热心的奉献，祷告读经，好好的去把自己的圣经的这种熟悉神的话语，然后听道行道，劝人与神和好，一点都不看人的情面，也不与人拉帮结派。圣经说神最恨恶这些拉帮结派的人，看到弟兄姐妹走错路了，看到弟兄姐妹软弱了，就温柔的殷勤的去劝他回归正道，把教会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那大家都有事干了，大家都安安分分了，是不是啊？然后我们不但要这样，要观察勤劳的人，我们还要观察什么人？懒惰的人，弟兄姐妹，他的家如何呢？他的工作如何呢？他在外面的名声怎么样呢？啊，你要小心远离他们的口，不要跟他们一起长满了杂草，好吧？啊，对什么都感兴趣，就是对圣经不感兴趣。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偏离正道。好，保罗所说的啊，这个再次告诉我们，保罗所说的，他说这些人怎么样？啊，又跳到后面去了，不习惯哈。好，你看，然后提摩太前书说他们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好说长道短，啊，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因为已经有转去跟从撒旦的。我相信弟兄姐妹读了蛮沉重的哈，啊，沉重啊，就是说，哎呀，习惯了，没事干就常常拜访人家，骚扰人家，哈哈，啊，我做牧师的，我从来不轻易骚扰人家。因为我以前曾经骚扰过人家，人家很反感。他说：“牧师，你又来探访了啊？”我说我真的是为你好。他说：“你真是很烦，你知道吗？”就他不说，脸色已经给我看到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真的会探访的牧师很受人欢迎。No way！ 啊，我不喜欢人家到我家里，我家太乱了，是不是？我有我的隐私嘛。你来我家，我还要收拾，对不对？啊，这个就不好了哈。我们要看看人家需不需要我，如果需要我，我就100个难处我都要跟你去探访，是不是 啊，这要看情况。弟兄姐妹，说话做事一定要有智慧，好不好？啊，好了，那根源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根源是什么？最后我们来到它的根源，啊，根源就最后，我们看最后哈，那最后就是 C 跟次 C 了。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会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不可做假见证，不要以恶报恶。所以弟兄姐妹啊，口里没有一句实话，老是健谈，老是这样去管着闲事的人，一定会说假话的。好，这里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你看，不可无故做假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大家一起念二十九节，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哦，这里告诉我们，但愿你这个箴言，这个作者就开始为你们祷告了，为我们祷告了。这是一个祈愿式的一个，他说你，我但愿你不要无缘无故的、没有证据的去陷害你的邻舍、你的朋友、你的啊、那些啊、弟兄姐妹，要有证据，弟兄姐妹要有证据，要清清楚楚，没有证据就不要去无缘无故的说。我们怎么能用嘴巴来欺骗别人呢？我们没有证据的话，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不能蒙骗别人，我们不能去引导一些人走错路，我们就要受很大的审判。第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对应说，千万不要说人怎样对我，我也怎样对他，我必照他的报复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人做什么事情对我，我也做什么事情来对待他，我照他做的，对我所作所为，我来报应他。这个就很难了，弟兄姐妹。世人的标准是什么？能骗就骗，对不对？能去啊，瞒得住就瞒住他，能说假话的尽量说假话，对不对？反正人不犯我，我就不犯人。那如果人犯我呢，我就必犯人。这个在世上来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世人的原则，对不对？可是我们是谁？我们是有脑袋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灵魂，我们是有圣灵的人，不能这样，是不是？旧约律法时代，摩西也说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伤还伤，是不是？这是摩西的律法讲的。但弟兄姐妹，我们明白旧约律法其实摩西不是这个意思，摩西说要爱人如己，知道吧？爱人如己。还有说，你们这个审判是审判官来审判，不是你个人报仇的借口。你打我，我就打回你；你伤我，我就伤你；你冤枉我，你诽谤我，我就诽谤你。这个是个人报仇情绪啊，这个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执行报复的人应该不是你，而是由上帝所派的审判官，也旧约叫做祭司、先知或者长老，这些人审判官来审判，不是你审判。因为你执行的不正确，哈，所以《申命记》第五章二十节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诫命规定。新约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邻舍哦，弟兄姐妹啊。列罗他举了好撒玛利亚的例子，面对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们不理会这个穷人，但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其实是个外邦人，他却做得比他们好，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做假见证陷害啊，这个你的邻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些人，我们说旧约这些的撒都该人，这些的啊政客，他宗教的领袖都做假见证陷害耶稣，想把耶稣置于死地。那耶稣也坚决与人反驳，他是没有，你们这样陷害我是没有根据的，弟兄姐妹，谁能够指证耶稣基督有罪呢？所以主耶稣教导他的使徒们不要什么以恶报恶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怎么样啊，要去留心啊。这里讲到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去留心啊，然后若是能行，尽量与众人要和睦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深渊在我，报应在我。所以弟兄姐妹，报应不是你的事，是谁的事？神的事。虽然你是一个受吃了亏的人，敌人常常的针对你，别人陷害你，不要紧，你把这个事交给神。听我讲了这么多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去以恶报恶， 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我要记仇，那我们就进入一种无循环，就永远没有停止的啊，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世人的报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要主耶稣来对待这些问题。好，最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32节到34节，你看见就要留心观察前面的政治人、懒惰人怎么样应对。好，32节我们一起念，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好了，弟兄姐妹，这是最高潮，这句话里面有很多里面的含义哈。OK， 虽然我前后都没有听见耶和华的名字，没有听见上帝的名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前面的看人情，前面的无故陷害人、以恶报恶、懒惰人、正直人，现在我终于看清楚了。看清什么呢？我就已经看清楚，注意到我非常的留心的思想，我把我的心放在哪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归向哪？24章26节，归向哪？弟兄姐妹，归向哪？我的心归向哪里呢？弟兄姐妹，好，你看后面一句，后面一句是什么呢？他说，我看着就领了什么？训诲。哦，弟兄姐妹，这个训诲的意思是什么？训诲就是啊 instruction， 或者是 correction， 或者 discipline， 或者是那个 rebuke， 这些都讲的是圣经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什么完全，为的是行各样的善事来接受装备。好，答案就出来了。我留心思想，我把我的思想放在哪呢？我把我的心里面的思想放在哪？放在圣经吗？很多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用人的方法去解决，我们要把它回转到哪里？把心100个放心放在哪里？放到圣经。当然这个圣经可能是保罗提到的是旧约啊，所以我们要领受圣经，不花功夫，不留心思想，不反复思想，就没有可能。弟兄姐妹，怎么装备？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圣经装备留心思想准确？好了，最后有补充告诉你，教你怎么样去留心啊，那就是在那个后面的33到34节，再睡一会，再打个瞌睡，再两臂交叉躺一会，你就贫穷就速速的来到，你的思想就一团杂草。弟兄姐妹要清楚，这个是一个递进式的，睡一会是睡熟了，对不对？打个瞌睡是一会儿，哎，打个盹醒过来了，很短。但是抱着手在那看就更严重了，我躺在那里好像没事干，整天说我做什么呀，今天我干什么？弟兄姐妹，我是不是闲着每天都没时间读圣经，没时间思考，天天想了一团乱麻啊？这里告诉我们，你再躺一会，你再态度越来越掉以轻心，结果就是说，我告诉你什么，你的贫穷就像贼，就像强盗来偷你的东西，就是拿着盾牌。弟兄姐妹，他们是有装备的，谁有装备？魔鬼。魔鬼是全副军装的壮士，保罗叫我们什么？要穿戴什么？全副的军装。可是不知道这个撒旦比我们装备的还精良，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不把这个思想放到圣经里面去，天天跟魔鬼去斗啊，我们赶大鬼，赶小鬼，赶这个生气鬼啊，赶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妒忌鬼啊，反正什么鬼都赶，唯独不赶自己的鬼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弟兄姐妹，魔鬼是很厉害的啊。圣经里面说他像吼叫的狮子，寻找随时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要放在哪里呢？放在圣经里面。你不要论断别人，你不要说谎，你的证据，你的思想，你不要去报复别人，你要，弟兄姐妹，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爱人如己，对不对？好，这样的话你勤劳了，你的思想就一步一步的就提升了。所以弟兄姐妹，爱人如己难不难？难。敬畏神难不难？难。主耶稣吩咐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什么？爱主你的神。其次呢， 爱人如己。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信靠耶稣了，我就知道懂得爱了。不是，很多人的爱是没有原则的，常常的被别人利用，那叫做泛爱，那叫滥爱，知道吗？没有用，解决不了家庭问题，也解决不了弟兄姐妹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要靠着这个纯正的圣经真理，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义人，在地位上是谁的儿女呢？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看见有人以外表地位与自己关系好的来做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你怎么办？第一点，你怎么办？好人坏人谁定的？标准是谁定的？ OK， 第二点，我们是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呢，是工作事业都忠心呢，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安分的人？还是说我要别人多多的要夸奖我，得到别人认可？第三点，我们看见有人爱说谎，动家长细节短，说话不守诚信，随意论断，对神的家制造一些不该有的一些乱套的一些的事情，很乱了。我们该去怎么样面对？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要说真话？我们不能任凭这个事情就发酵，一点面酵使全团怎么样发起来。最后，我们不要无缘无故做假见证，不要说谎话，好不好？我们绝不会有关系的人，我们为着关系去跟他发展关系。我们要用神的话语，用圣洁的亲嘴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好不好？啊，绝不要以恶报恶。求主耶稣赦免我们所犯上的以上的各种的罪。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归圣经，好吧？让我们回归基督，回到我们义人的位置，回归神的家，将主权交给神。凡事多留心思想，不要下结论，随便下结论，要做一个有圣经思想的人，要做一个有圣经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智慧人。所以真正的听懂，真正的去行出来，效法主耶稣啊！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在实际上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有的他的一生都是按什么？按圣经来活出来的。他经常跟魔鬼说，经上记着说，他经常对付这些的刁难他的人说，经上记着说，你们有话说，可是什么？经上记着说。我盼望以后你们跟弟兄姐妹谈这些东西，教会的各种事物，也要有经上有依据，你不能没有依据，好不好啊？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成为一个公正公平的人，凡不以符合圣经的思想意念，通通钉死在十字架上，奉主的名钉死他。就像保罗说的，我对着这个世界我已经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了，而这个世界对于我怎么样，对于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去锻炼，去思想，思想好了，我们就会真正进入正道。好了，最后这个啊，再来念一次这一节来，32节来，一起念。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领就是完全的降服在神圣经的权下，所以圣经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们要把它抓住，它是我们的宝贝，它是我们教会站立的宝贝和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教会之所以不出问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这个牧师没事干，就是讲圣经，没有窍门。我常常感恩主耶稣，我主耶稣，你为什么老是，我就好像没事干，我又不会行政，我又不会搞这个交际，搞那个交际，我都不会。神就告诉我说，你讲好你的圣经，我来做。他说他们不能伤害我，是怕你被人伤害。弟兄姐妹，你如果这个教会只讲圣经，教会是没有问题的，那些人上帝会把他赶出去的，你放心。你操什么心呢？我们老是为上帝操心，为主耶稣操心，哎呦主啊，这个教会又乱了，我又没有，我不行了。主耶稣说没有你也行啊，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你就不会转的， 所以要放下来，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寻求耶稣基督的态度。他在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以祈祷传道为事，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说，要以祈祷传道为事，预备起，要以祈祷传道为事。你除了祷告，你除了讲圣经，你还有什么可夸的？所以要留心思想，一个真正留心思想的，全部把精力投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这个教会就会健康成长。这个教会就上帝说，我来审判，不用你审判，他自然会动手。我感谢神，这么多年来上帝赶走了一批又一批，不是我动手的，不是我动手的。弟兄姐妹，我不动手，我没这能耐，我是个主任牧师，我也没能耐。再次强调，弟兄姐妹，回到圣经，所以我才能够做一个博士论文呢，所以我才能够写出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如何去用这个讲道的方式，新的方式。我没事去做这些事情，没空，好吧？ OK， 弟兄姐妹，盼望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好吧，我们都来努力。好，这个歌就是告诉我们，正为这缘故，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二节，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没有一个人一救而救的，一信你说哇我去天堂了，对，没有。告诉你，你信了之后还要加上美德，你要在人面前要有美德，要有正经工作，你实现了美德还要加上知识，神的话语要活出来，要真的是知识，它是一个应用型的，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这个知识是可以真的是经历过的知识，不是一个书本上的知识。然后要加上什么节制，节制就是一定要节制，什么事情都要节制。然后要加上忍耐，忍耐到最后就必得胜。最难的是什么？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可以爱自己的弟兄姐妹，但是请问我们能不能爱所有的人？这个讲到是一个是 brotherly， 就那个 brotherly 那个 love 跟那个 love 是不一样的。爱众人的心是怎么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高度。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首歌，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啊，这个歌就再一次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这个基督的身上啊，以圣经为标准，好吧？我盼望你们呢真的是充充足足。这样才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否则我们的认识是片面的，我们的思想是没有根基的啊，我们那时候不能结果子。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很多年了，都不能去影响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根基和思想有问题。所以要留心思想，把它放在圣经里面，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歌。
神已将宝贵和极大的基督里的应许之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了世上从前以来的败坏，就与神有份。为了这缘故，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若从中足有了的这几样，就必认识神儿子，是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知先来不结果子。
啊，我们再来一次，好吧？再来一次，好，大家应该会了哈。
神已将宝贵和极大的基督里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了世上从今以来的紧，就与神有份。为了这缘故，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的心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戒指，有了戒指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姐妹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哈利路亚，我们要从从足足，我们若从从足足有了这几样，就必认识生儿子，认识他，使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知先来不见果子。
阿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知道要接力认识耶稣基督很难，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是很热心的，但慢慢我们在服事当中，在读经祷告中，我们就走向自己的情欲。主啊，因为情欲跟圣灵是相争的，圣灵也是与情欲相争的。主啊，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很艰难，很漫长。主啊，让我们的思想从今天开始脱落一切世上的这些带来的坏的东西，世上的标准，我们再次回归圣经，用圣经的话来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根基，也成为我们教会的根基。从今以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教会都要回到圣经的根基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努力读，努力钻研，努力研究，把神的话彻底搞懂。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求主开我们的心窍，复兴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不再有争吵，不再有分裂，不再有结党。主啊，让我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为这个教会祷告，我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盼望他们以后在认识你的上面更多更多的积累，不断的不断的改变，更多的去带人归向你，也是自己来重生，再次献给你。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请坐。